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也是您的老朋友了。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继续在神的话语里边一起的学习，特别是这一次我们一起学习先知书啊。我们先知书呢，我们一共要分先知书一、先知书二，分两部分呢来讲论，所以头尾呢大概有60堂课。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艰巨的任务啊！但是感谢主，我相信神也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持之以恒，在这个先知书里一起的来学习。其实我知道很不容易，弟兄姐妹每一天呢要按时来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啊，很不容易。特别我们2年制的本科课程呢，要每一天收听啊，那更是不简单。但是感谢主哈，是主给我们一颗渴慕他话语的心，让我们可以一起在主的恩典里、主的话语上一起的追求、一起的学习。当然也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啊，一定记得为自己的学习祷告哈，求主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每一次学习都有帮助、都有收获。好，在还没有开始进入今天的以赛亚书的课程以先呢，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带着感恩的心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感谢你。谢谢主给我们学习先知书的课程时间，主知道是你的恩典，也求主祝福我们今天的学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不单单是有知识的增加，主也让我们生命一样成长。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我们昨天呢开始进入到这个以赛亚书的课程。以赛亚书呢，我们稍稍再来很快的回复一下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的作者呢是以赛亚，那么这个名字它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拯救。先知以赛亚呢，大约是在主前740年，也就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开始任职。那么根据教会历史啊，有一些的考据传说呢，说是在马拿西王的时候，他可能是为主殉道，被主给被拒给拒死。那么以赛亚期间呢，以赛亚任职的期间呢，亚述帝国已经开始不断的往外扩张。那么亚述帝国也曾经出兵攻打以色列，那么他和亚兰以色列结盟呢，甚至想要迫使犹大王亚哈斯啊加入联盟对抗亚述。那么当时亚哈斯并没有寻求神，而去寻求这个外邦的帮助，结果亚述帮助犹大解除了危机，但是犹大呢也因此成了亚述的附庸国。那么这是我们啊稍稍的了解一下在以赛亚书里面它的一些背景啊。那么以赛亚呢信息呢，它事实上它的信息里面我们上次提到呢，以赛亚是犹大的一个先知，所以他整个事工呢集中在犹大的境界。那么他从信息里面一方面看到列国受审判的情形呢，同样他也看见了神在这个其中的一个掌权。那么先知以赛亚呢，以赛亚书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来看看他的一个这个背景，我们稍稍再提一下哈。那么以赛亚书啊，他大概是在主前8世纪左右，当时犹大呢已经有短暂的太平。那么当时亚述帝国兴起的时候呢，也的的确确啊带给这个犹大的一些威胁。但是西西家王呢，刚才我们提到西西家王蒙神的医治啊，他来接待来访的巴比伦使者的时候，以赛亚预言百姓要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提到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呢，我们在经文中我们会陆陆续续看到。那么以赛亚书呢，我们上次提到了啊，大部分的分段呢，圣经的分段就是把以赛亚书分2个段落，就是第一章到第39章呢是谈到了这个审判啊，那么从40章到66章是谈到了这个救赎。 那么以赛亚做王的时间，以赛亚这个做先知的时间一共经历了四个朝代，就是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加。那么以赛亚侍奉的时期呢，大概也就是有这四个时期，从乌西亚王离开世界到亚哈斯王的早期。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大约是在主前740年左右。那么第二段就是从亚兰国和以色列人征战，一直到以色列败亡，就是被掳以后。那么另外亚述帝国侵略时期，那么这是我们提到的。那么以赛亚书的主题呢，就是审判和救赎啊。从第一章我们看先知宣告耶路撒冷的堕落和他迫在眉睫的审判，就带出了第一个信息。所以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第一章啊，第一章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他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民却不留意。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你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好，那么这里就谈到百姓的罪恶，谈到百姓的罪恶，特别是提到这个以色列的圣者，提到以色列的圣者。那么这里谈到神要宣布耶路撒冷的审判要临到，这是第一个主题。那么到第40章呢，一开始啊，就带出了另外一个主题。我们翻到圣经以赛亚书第40章，哈，我们很快，我们今天先有一些段落，我们先有一些清楚的认识。我们看以赛亚书40章呢，那开始有一个段落了。他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那么所以40章呢，从前面跟第一章到39章的语气就完全不一样。40章一开始就宣告什么呢？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所以40章开始就带着一个安慰救赎的应许，就带出以赛亚第二个主题，就是救赎。那么上次我们提到以赛亚书里面一直以来呢，很多圣经学者对以赛亚的原作性有很大的疑惑，也就是认为呢，以赛亚书不是全部由以赛亚一个人所写的，可能是有不同的作者，所以有一种说法叫第二以赛亚，甚至有的人认为还有第三以赛亚。那么因为他们是从不同的历史背景，这个文章的题材，还有整整的这个连贯信息的连贯呢，他们来做这样的推论。那么其实这样的推论，上次我们也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这样的推论其实是有一些错误的一个假设的。因为的确我们忽略了先知的信息呢，是不单单是讲到当时的，同样先知的信息有一个未来性，有一个预告将来的能力。所以以赛亚书它的主题非常清楚，首尾是连成一气。特别我们提到上次提到这个死海古卷，是在1947年亚拉伯的商人呢，他们从约旦河谷到伯利恒的时候，因为丢失了羊只，意外发现一个半塌的洞穴，发现几个破瓶子，那么在里面有完整的骨皮卷，那么后来被证实这是完整的以赛亚书的古抄本。也就是说，如果以赛亚书是不同的作者，那么可能一定是分散两三个部分，而且可能收藏的地方是在不同的地方。但是这个古抄本，这个以赛亚书的古抄本，死海古卷发现的时候，我们发现是一个完整的抄本，那么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以赛亚书全书的一个完整性。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证据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见证，说明以赛亚书的一个可靠性。那么这是上次我们谈到以赛亚书的这个有的人认为这个作者的问题。那么另外在以赛亚书里面呢，非常著名的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可以值得讨论的，就是耶和华的仆人。那么以赛亚书呢里边有几首著名的仆人之歌啊，我们说仆人之歌。所以弟兄姐妹，您现在可以把这些经文呢先把它归类一下哈。第一个在42章1到9节， 以赛亚书42:1-9，我们来看啊，那经文我们就不能够全部来念，但是我们来看几段的一段的经文哈。以赛亚书42:1-9，42:1-9，这里就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那么这一段呢，很清楚就讲到耶和华的仆人，那么当然这里指的啊，就是指的弥赛亚仆人之歌。那么除了42以外呢，那么你可以记下啊，有在49:1-949:1-9也是一段，还有50:4-9，50:4-9，还有52:13，还有53:12。那么这里有好几篇的著名的仆人之歌。那么这个耶和华的仆人呢、有很多的探讨，特别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认为说，如何确定这个仆人是谁呢，是指的谁呢，那么也有很多的争议。在很多的理论当中呢，大概呢就可以归纳成两组。一组呢就认为这个仆人是指的以色列，也就是神的选民，是一个代表性，是指的以色列百姓说的，或者说呢是指的那些在先知里面，先知时代里面那些被掳归回、被上帝保守的那个剩余的百姓，那个渔民啊。弟兄姐妹你明白吗？一个是指的以色列，或者说是被掳归回的渔民。那么另外呢，有一组就认为啊，这个仆人很清楚指的就是一个人，就是指的弥赛亚，旧约的弥赛亚，也就是新约耶稣基督说的。那么这两种观点哪一种对呢？其实这两种观点呢都有一定经文的支持。那我们相信先知的思想呢是这样的，关于耶和华的仆人哈，弟兄姐妹这一段很重要，你可以听清楚。这个思想是先知的思想应该是这样，他对以色列国啊和耶和华仆人的观念呢，主要是因为以色列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以色列呢是有一个代表性，以色列是有一个代表性，这个代表性是要作为人类救恩的一个媒介，也就是说神拣选以色列人在这个地上设立一个见证，要作为神的一个代表，要作为一个媒介。所以这是耶和华仆人是以色列这样的一个观点来说的话，这是非常正确的哈。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是要为了要做人类救恩的一个媒介啊，神要借着以色列人来认识，叫列邦认识耶和华是神。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因为犯罪的缘故，以色列人失败了，他们一再的悖逆神，不断的反叛，不断的失败，甚至呢他们付上极大的代价，甚至被掳亡国，遭受亡国。但是先知呢就慢慢从一个有形的以色列国度呢看到了一个理想化的仆人，也就是说他看这些百姓的罪恶似乎呢并没有办法真正反映出这个耶和华仆人的意义，所以他就慢慢从一个有形的以色列的国度看到一个理想化的仆人。那么这就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以色列呢已经不再是一个当时地上的以色列国度，当他把仆人的观念呢加深以后，他不再是一个理想化，而是一个个人化的仆人，也就是说把这个仆人呢转成个人，一个做以色列的领导者。那么这个个人指的是谁呢？那么在圣经里面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42啊，这里说看了我的仆人，那么很清楚的就是指着弥赛亚，也就是神的羔羊，那么也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说由一个以色列地上有形的国度转到一个理想的国度，神的国度，再进一步呢到一个个人仆人的观念。那么这个就是先知书里面耶和华仆人的一个神学观念。那么弟兄姐妹，盼望呢我这样的讲解啊你能够清楚明白。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接着再继续下边的课程。 那么刚才我们谈到啊，这个耶和华的仆人呢、啊，耶和华的仆人他的一个转变哈、啊，一个观念的转变。这个特别是以赛亚书里面有很多的仆人之歌，因为我们必须对这个仆人呢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跟解释呢，我们才能够很正确的来研读以赛亚书。那么刚才我说了，这个仆人的意思呢，是先知啊，他有一个观念，就是他把仆人呢，这个已经变成一个个人，也就是弥赛亚的一个领导者，他就是神的羔羊耶稣基督。那么由一个国度到一个理想的国度，进一步的到一个个人，一个个人仆人的观念。那么这是先知书耶和华的仆人的一个神学观念。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以赛亚书53章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风格哈。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53章。那么这一章圣经，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好，我们看以赛亚书53章。好，他说我们所传的这个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好，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提到了这个弥赛亚，受苦的弥赛亚。好，他说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啊，但是我们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弟兄姐妹，我们有时间我们会再详细的来解释。那么这段经文呢，你看很清楚的是一个描写，这段经文描写到一个这个受苦的仆人，这个受苦的仆人是成就了这个神的救恩。所以先知呢非常强烈的把耶和华的仆人转换成一个个人化，而这个焦点呢很明显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可以把这个仆人就误解说只是以色列国。那么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42章，那么这一首仆人之歌当中呢，也是一个很明显的描述。这里这章经文呢，论到的这个仆人呢，就是耶和华在救赎中所显出的恩典，那么包含了对仆人的形容啊，包含对仆人的形容，还有对仆人说的话。那么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42章，那么手边有圣经啊，请你翻开以赛亚书42章。那么42章呢，第一节到第四节可以说是对仆人的一个形容。他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心里所喜悦的。好，他说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道上听他的声音。那么这是谈到他的仆人的形容。那么同样对仆人说的话呢，在第五节到第九节传信息哈。那么神这个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必搀扶你的手，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那么这一段的预言，弟兄姐妹，在福音书特别是在路加福音2章呢，4章呢，都很清楚的指到谁呢？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仆人呢，很清楚的，我们不能够做一个误解，说只是代表以色列。那么这个仆人是耶和华在救赎中所显出的恩典，它包含了这个宣告要借着仆人成就的事。那么最后呢，在仆人之歌里面是以赛亚向他自己人民的呼唤啊，呼吁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尊为大。那么这里的自己啊，这里说自己，耶和华因自己的公义，这个自己指的就是仆人说所提到以马内利的预言。好，那么这是我们谈到的 这个耶和华的仆人。那么这是第二个，第一个我们谈到了作者，第二个我们谈到以赛亚书另外一个问题，关于耶和华的仆人。那么第三个问题很值得我们研究的，就是这个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好，那么这节经文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特别是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喜欢把这节经文拿来做一个讲道的题材。那么这节经文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的背景是这样的，当时呢，亚哈斯王面临大马色利逊和以色列王比加的联军攻击啊，他们要求犹大，强迫犹大一同组盟攻击对抗亚述。好，当时亚哈斯是犹大王啊，犹大王。那么他们面临大马色王利逊和以色列王比加的联军呢，要求他们一同结盟攻击亚述。所以先知呢就传这个安慰的信息，他要亚哈斯啊向耶和华求一个兆头。那么这里的童贞女呢，必有童女怀孕，这个童贞女，童女是指的什么意思呢？那么当然今天我们知道是指的啊这个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个童女啊有几种解释的。第一呢，童女是指的亚哈斯的妻子，亚哈斯的妻子。第二呢，是这个童女啊也是指的是以赛亚的妻子，先知以赛亚的妻子啊。那么第三呢，童女只是一种拟人化，就是说不一定有这个人呢、啊、就是没有这个童女，只是一个拟人化，只是一个象征的说法。那么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啊，因为的确从经文来看，先知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必有童女。但是问题，这个童女是指谁呢？是指到亚哈斯的妻子，是指的以色列的以赛亚的妻子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这是一种双重的应验，双重的应验，好，双重的应验。当时在亚哈斯时代呢，可能是有个年轻的女子，她是个童女，但是曾经结过婚，她将要怀孕生子，这个孩子将要成为以马内利。好，那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说法，就不是童女怀孕了，那么这个预言还没有完全的应验，要到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才可以完全的应验。那么按照预言的写法呢，这个玛利亚怀孕才是完全应验。所以最后这个观点呢，应该是最正确的，就是单单指弥赛亚说的啊，不是指的以赛亚的妻子，也不应该指的是亚哈斯的妻子，而是这个童女怀孕是单单指的弥赛亚说的，是单单指的基督将来要借着童贞女降生。那么这个将来的这个预言是讲到将来的，将来的童女怀孕生子。那么每一个兆头啊都有一个目的，那么当时这个兆头的目的呢，要注意，就是不一定是对当时代的人呢、啊、有一个立即的一个重要性，立即的重要性。好，那么我们用一点时间呢，解释了一些以赛亚书里面非常有意思，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题目哈。耶和华的仆人，童女生子，还有以赛亚书这个作者的这个论述啊，弟兄姐妹盼望呢，这样的讲解我们能够明白。那么以赛亚书呢，特别在第七章，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以马内利，很清楚的就是指的弥赛亚的降生。那么受苦的仆人呢，那么提到的这受苦仆人的先知啊，特别说到了这个先知的职分，还有先知的这个工作，先知的工作。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呢啊，非常重要的信息呢也提醒我们，第一就是神的圣洁，在第一章里面就谈到以色列的圣者，所以神的圣洁可以说是以赛亚书的一个中心思想。因为神如果不圣洁，公义的审判就这个神啊，这个如果人不圣洁，那么我们就能难逃神公义的审判。神是圣洁的。那么以赛亚书我们也看见，神是历史的主宰。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见在列邦国家亚述有很多人，很多的历史的记载，但是在这个历史中间，我们看见神在主宰。还有我们也看见从神来的救恩是普世性的，以色列的民族救恩呢、啊、和普世的救恩，拯救弥赛亚的救恩是不可分开的。所以这是我们所谈到的这个啊，以赛亚书里面主要的概论。 那么以赛亚书全书的主题啊，我们再有点时间再来回顾一下，以赛亚全书的主题是讲什么呢？是讲审判拯救，审判跟拯救。但是这两个主题啊，其实也是贯穿在每一篇预言的信息当中啊。刚才我们说啊，从一到三十九章大概简单的分段就是讲到审判，四十章以后呢就讲到应许跟拯救。但事实上这两个主题呢是贯穿在每篇的信息当中的。以赛亚书呢也揭示了神的审判和救恩的各个层面。神是以色列的圣者，所以他必须惩罚那些悖逆的百姓，但是随后呢还要救赎他们。所以以色列呢，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个神是以色列的圣者，而以色列被描写成一个什么呢？在第六章啊，描写成为一个被又瞎又聋的国度。在第五章呢，描写到一个是一座被践踏的葡萄园。还有第五章、第十章也描写是一群毫无公平公义的百姓。那么那将要临到的审判被称为耶和华的日子。虽然神要审判他们，但是神仍然要连续他的百姓，要将他们从政治和属灵的压迫中拯救出来，他们要重新被建立，神要救赎他们，神要拯救他们。所以这是以赛亚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弟兄姐妹，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掌握住这两点，审判跟拯救啊，在每一章里面你可以发现很多的信息是这样相互交织的。那么以赛亚书过去我们提了，对弥赛亚呢也是有非常清楚的描写，他是由大卫出来的君王，要秉公义来掌权。那么圣经也说万国要流归耶和华的山呢。那么这个和前一次我们提到弥迦书的这个预言的时候是相同的，以赛亚书也一样，也提到末后的日子万民要流归山。那么这个是回到耶和华的山，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预言，这是一个复兴，这是一个末后的救赎的一个代表。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心中啊真的要为神是那位蛮有恩典、蛮有救恩、蛮有圣洁的神，我们来向他敬拜。那么神的百姓在末后不再受邪恶权势的压制，那么耶路撒冷呢会成为真正的耶和华的城，耶和华的城。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呢所谈的内容哈。那么特别我们这一次用一点时间谈到了以赛亚书里边非常重要的问题，像童女怀孕生子、耶和华的仆人。那么我们往后有时间我们可以再继续来研究的。好，今天我们的课程到这告一个段落，在诗歌中和你说再会了，愿上帝赐福你。